就是去年也刚好像母亲节轮到我讲到，那这次本来是四月讲的，后来跟梁长一换，又是轮到我再跟大家分享母亲节的信息。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分享的题目就是给有母亲之人的信息。那你要看希伯来有一句古老，希伯来话有一句古老的话说，神不能分身到各家去，所以他创造了许多母亲。当然这不是事实，神是无所不在的。不过他们就说，为什么这么多母亲？就是因为神要母亲来照顾我们。那今天是母亲节，在美国我们就特定这么一天，为了是纪念母亲的辛劳，还要向母亲谢谢母亲，还有要敬重母亲。要是我们的母亲已经去世了，那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，这一天能够思念母亲，来怀念母亲。那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好多，或者有做曾祖母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做曾祖母的？以前是有过了。那我知道好多是做祖母的，那是不是请做祖母的人，请他们都站起来，好吧？我们跟他们拍手，好吧？所有祖母都站起来。请坐，神说祝福你们。还有当中做母亲的，做母亲的都请你们站起来，好吧？母亲都站起来。因为神这是祝福，让我们有祖母、有母亲来照顾我们。那通常呢，在母亲节的时候，我们讲到的人，平常都喜欢讲一篇，如果做一个模范的母亲，或者是说有关于模范母亲的这些信息，甚至于有人就引了箴言第31章，你要去看那个31章，有第10节到31节，那边谈到一个有才德的妇人，好像说这样才是一个有才德的妇人，好像这个信息好像都是对姊妹讲的，你们要这么做才能够成为模范的母亲。那有的弟兄可能就觉得是没错，应该是这么讲，好像这个信息只是对母亲在讲的。其实呢，每一个母亲都是一个模范母亲，不管你是谁，只要你是母亲，你都是一个模范的母亲。所以我今天这个信息就要给所有有母亲的人来讲。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没有母亲？有没有？每个人都有母亲，所以今天这个信息是为你我每一位要讲的，不是只有给妈妈做妈妈的人讲，也不是给做儿子的人讲，是给每一位有母亲的人，包括每一位当中每一位都有母亲。所以我就这篇信息是给所有的人，我们当中每一位来讲的。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，简单介绍一下母亲节怎么来的。母亲节来源就是有一位叫 Jarvis这位姐妹，在1868年，她在 West Virginia， 就在我们隔壁哈 ，West Virginia， 她那边组织一个机构，一个机构，那个叫做 Mother's Friendship Day。这个机构为了什么目的呢？当时刚好美国南北战争完了，南面北边的话，互相之间还有仇敌，他就为了把这些做母亲的人家庭，把他们联合在一起，不管是以前是北面的南面都好，不管怎样，把他们联合在一起，让他们互相之间有美好的交通。那这位 Jarvis 呢，教会师姐妹在1905年5月9号刚好是那一月的第二个礼拜天过世，他在费城市过世。那他的女儿就是 Anne， 就 Anna， 为了想思念母亲，要敬畏母亲，所以他就在1907年，就是他妈妈过世以后两年，是那个第二个礼拜天，就请个当时他们当地就是 Clifton 一个教会一个牧师，请牧师来为他妈妈做追思礼拜，两年的追思礼拜。那在礼拜当中呢，这安娜就买了500多白花，就 Carnation， 是白花。给所有来参加那一天聚会的人，给他们小孩子的母亲，让他们带这个白花。 三年以后，就1908年，那个教会就正式宣布说，第三，就是那一天，第二个礼拜天，要成为母亲节。不过当时也是只有地方性而已，不是全国性的。之后呢，阿兰就一直写信给所有的社团，给所有的政府机关、政治家，请他们定那一天成为整国的一个母亲节。后来在1914年，经过他的阿兰的努力呢，后来美国国会就决定通过把5月的第二个礼拜定为是母亲节，是 National Holiday， 是整个全国的一个假期。那就定完了以后呢，那一天隔一天，阿兰就亲自跟美国总统 Wilson 看他签名，就把它定为是美国的国的日休假日，那一天定为是母亲节。你要注意看的话，我们英文中文是讲母亲节，那英文呢？你要去看英文的话是用 Mother's Day， 是单数的，还有所有格，就是 singular possessive， 意思不是说不还不是说 Mother's Day， 就是单数的，目的就是说我们所庆祝的不是所有的母亲。其实当我们在母亲节庆祝思念母亲，就是你自己的母亲，这个单数的是你自己的母亲，是为了庆祝思念你的母亲，而不是说大众的母亲。其实我们要注意看，当天这安娜所送的花呢是白色的花，白色的 carnation， 它是为了去世的母亲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，你要是带白色的花的话，就是要是表示你的母亲已经去世了，你是为思念母亲带白颜色。要带红颜色的呢，表示说母亲还在，你要感谢母亲，是当时的习惯。当然现在我们带花都是为了庆祝妈妈，买一个更大的花，对不对？让妈妈来带，不管是送妈妈、祖母也好，都是带很漂亮的一朵红花。不过当时其实带白色的花，就是要你母亲过世了，你就带白花，为了思念母亲。你带红花的话，就是要感谢母亲。那我们先来看看母亲的伟大。其实有的事情我觉得很纳闷，为什么呢？当我们有时候填那个表格的时候，到一个地方叫 profession， 看你职业。要是你在家里看儿子的话，看小孩子的话，那平常你怎么填呢？你就说没职业，没工作，平常不是填嘛，对不对？那 no working， 其实真的吗？你在家看顾和小孩子，是不是每天没事做吗？所以你就填说没工作吗？其实在家里看小孩子啊，比在外面工作还要艰难，还困苦。你想一想啊，这是很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平常我们在外面工作啊，就是 9 to 5。什么叫 9 to 5呢？早上9点上班，下午5点下班，回来没事情了。不但如此，你一个礼拜7天，你只要做5天，还有2天休假，对不对？我知道香港啊，像香港从菲律宾雇了好多那个佣人啊，或是奶妈，他们都称他们的菲佣。其实我常常到香港去看我儿子，他们在那边。你像这个图呢，就是看那些菲佣在礼拜天，香港政府规定，菲佣不能整个礼拜都做事，有一天要给他们休息，礼拜天。他们一定要出去，所以他们礼拜天做什么事情呢？他们就一群的这些菲佣都在那个公园里头，在那边就休闲啊，在上面就是 relax。 那么做妈妈的人呢，我们的工作时间怎么样？是 24/7。 什么叫 24/7 呢？一天24个小时，一个礼拜7天， 换句话做妈妈人的工作是24个小时都在做，每天每个小时都在做，每个礼拜做7天。为什么呢？当半夜要是小孩婴孩要哭的话，或者要喂奶啦、换尿布的话，你不能说哎，我是 9-5， 五点钟以后我就不做事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 24/7， 就是婴孩在哭的话，要喂奶的话，要换尿布的话，你还是要起来。小孩子生病的话，在哭的话，你做妈妈的要起来去看看小孩子们。还有呢，我们在外面工作还可以拿薪水，对不对？不但你还可以拿薪水，你做好的话，老板还跟你夸奖一下。不但给你夸奖，还给你个 bonus， 然后奖金的，对不对？在外面做事情，那做妈妈的人呢，在家这么辛苦，有没有薪水？没薪水。不但没有薪水，还没有人夸奖你。不但没有人夸奖你，连那个奖金都没有。你做的时间比别人更长，得不到奖金，也没有薪水，没有人夸奖。那么在外面工作的呢，你做了一段时间可以退休了，像我退休7-8年了。你甚至你看圣经啊，当时摩西要这些利未人在会幕里头帮会幕的工作，你看民数记8:20，这里神说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，不再办事。换句话说，这些在会幕办为神办事的人50岁就要退下去。不但我们退下去，还有以后还有什么退休金，对不对？做妈妈的人有没有退休的年龄？有没有？像我太太常常跟我儿子说，就是你在年纪再大，你还是我的儿子。换句话，你做妈妈没有这个退休的时候，就是你的儿子已经长大了，成家了。做妈妈的人还是到儿子女儿那边怎么帮看孙辈们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做母亲的人呢，没有退休的时候，你是一生永远做妈妈。那我们现在看看，有人说基督教好像不是一个很孝顺的一个宗教，对不对？因为基督徒不祭祖先，不祭祖，有时候基督徒也不在那个祖先的面前或父母这个牌位面前烧香敬拜，所以他们说你们基督徒很不孝敬父母。虽然没错，中国人在祭祖的时候，他们一方面是要思念母亲，还有盼望能够教化母亲能够延续的生命是没错，但实际上当中国人在祭祖、在拜祖、在牌位面前烧香敬拜的话，其实都是要向祖先啊、向父母求平安，好像把他们当作神一样要来敬拜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做个基督徒，神怎么告诉我们？神说我们不能把神以外的一些人或物当作神来敬拜，神是不允许的。你要看十诫的第二诫这么说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下水中的板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。那有人可能会问，圣经主耶稣不是讲过吗？你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这样听起来好像是很不尊敬父母，对不对？人可能会这么反问。其实你要注意看这句话，主耶稣没有说你们不要爱父母，只是说还是你要爱父母，不过你不能爱父母超过爱我，还是要爱父母。为什么呢？我没错，父母是有给我们养育之恩，我们出生以后父母是养育我们，但是我们不要忘了，我们的生命从什么地方来呢？从什么而来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借着主耶稣所创造的，也是为主耶稣所创造的。 所以我们当然要爱父神，因为我们的 生命的来源是从父母来的，从神来的。父母养育我们，当然我们要爱父母，不过要爱父母超过爱神的话，这是问题。主耶稣没有说你们不要爱父母，其实你要看马太福音，主耶稣讲过一件事情啊，主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？神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辱骂父母的必致死他。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有人借这个遗传说，我本来我本来这个钱是要敬奉父母亲的，我已经拿去奉献了，那我就可以不必要关心父母亲。主耶稣说不可以，你们还是要孝敬你的父母亲。主耶稣说你不要用借这个人的遗传来违背神的命令，神说你们当孝敬父母。其实圣经你要自己看的话，圣经好多地方我列了几个地方啊，就说你们当孝敬父母，圣经没有说你们去敬拜神就好了，你不必管你父母亲，没有，圣经一直说你们要敬拜父母。其实你要看当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 带出来带到西乃山的时候，在西乃山上神借了摩西颁布十诫，我们要自己看十诫的话要分两部分，前面有四条诫命是关乎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，后面一段呢有六个诫命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那就在这个人与人关系当中，第一条人的诫命呢，人与人之间的诫命就是怎么说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，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第一条人跟人的关系的诫命就是当孝敬你的父母，换句话说把人跟神，神跟人之间关系跟人之间关系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当孝敬你的父母。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谈到这件事情，他说啊，你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平常我们在想诫命好像这个不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，但是保罗说诫命当中有一条是要带着诫带着应许的，哪一条呢？敬当孝敬父母。为什么你孝敬父母的话，你在地上可以得福，可以有长寿。所以你要是说抓住神这个给你应许，你孝敬父母的话，神会应许我们得福再世长寿，你要抓住神这么一个应许。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，基督教其实一个是很注重孝道的一个宗教，而不是我们所想的基督徒好像都是不孝敬父母。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好榜样。其实在主耶稣在地上是他是我们在地上要所学习最好要的榜样，怎么样来孝敬父母。主耶稣我们都知道他是身为神，他是创造万物的，万物也是为他造的。不过呢，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了人的样式的时候，他在地上就有一个生他肉体这个母亲。你要是看整个四福音书很少记载主耶稣在30岁以前的一些事情。有两个地方在马太福音好像曾经记载说，他的爸爸约瑟把主耶稣跟妈妈带到埃及去过一段时间，对不对？记载这么一件事情。还有一件事情就在路加福音记载，当他们一家的小孩子，一家人平常男人要到耶路撒冷三次，不过有时候很难，路程好远，他们至少到一月节或者上个月的三人，主耶稣父母就把主耶稣当他12岁的时候把他带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。他们过节以后呢，他们就回去了。 走到走回路程当中，第一天才发现，哎，主耶稣不在亲戚当中，那父母亲就很紧张，就马上回到耶路撒冷。圣经说，他经过了三天以后，后来爸爸妈妈在圣殿里头找到主耶稣，看到主耶稣，他坐在那个教室当中，一面听一面问，后来就把主耶稣带回家去。你要继续看儒家福音第二章很有趣一句话，他说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，他说并且顺从他们。那从那时候开始就没有记载到30岁。圣经甚至说耶稣的智慧和圣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在从12岁可能到13岁他出来传福音之前，他我想他是一直顺服父母亲，帮助父母亲做事情，帮助他的弟弟妹妹做事情。从这个小小故事记载，我们可以晓得主耶稣从小的时候就是一直敬畏他的父母亲，甚至于当他挂在十字架上很痛苦的时候，就在他要死之前，他还想起一件事情，怎么样来纪念他的母亲，地上的母亲。也从四福音当中我们可以看，主耶稣并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记载有七句话，我们这十字架七言，对不对？只是在十字架上快死以前，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讲过七句话。第一句话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就求神赦免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人。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就是跟那个强盗，隔壁一个强盗讲，他说我是在告诉你，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，这是第二句话。第三句话呢，这是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，他看到了母亲在十字架底下，就说看你的儿子，又跟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，这是第三句话。之后有四句话，第四句话就是他们已经就是快死的时候所讲的，他说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。第五句话就说我渴了。第六句话说成了。最后一句话就是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后面这四句话就是当主耶稣要快死那一刹那，他体验到神因为他担当世人的罪，神就在那个时候不能看世人的罪，就离开他，就掩面不看他，就在那一刹那当中他讲了这四句话。那这句话前面一句话是什么话呢？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。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受痛苦最能感动人的话，他就在那一段困难当中，他还想到母亲会很孤独，就在那个很困难当中呢，他还没有忘记他要孝敬他地上的肉身的父母。所以那就是他今天我们说那经文，他在十字架上所第三句所讲的话，就是我再重新看了一下，他主要是看到几个妇女，包括他母亲在十字架底下，还有他的门徒，他就跟母亲说：“母亲，看你的儿子。”然后这个儿子指的就是作者，就是使徒约翰，那就对门转过来跟母徒那个门徒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讲了这句话，就把他的肉地上肉身的母亲交托给他的门徒，叫他门徒来看管。你要继续看十九章的话，他说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去了。他把母亲交给他的门徒的话，门徒就把他接到他家去。据传说哈，事实不是我不讲，据传说说约翰就一直在照顾玛利亚，就耶稣的母亲，甚至于后来当他到以弗所，就在现在土耳其那个地方，在那边牧养那个教会的时候，他也把玛利亚把耶稣母亲带到以弗所去。记得我们在2000年前的时候，跟我们教会几个弟兄姐妹啊，有一天我们弟兄和胡伯文弟兄还有那个梁树培弟兄，他们几家我们到弟兄来去旅游， 我们去了以弗所参观一个导游带我们到一个地方，说这是主耶稣被钉的地方，不是，就是那个约翰埋葬的地方，是不是我们不晓得，至少有一个地方说是约翰所埋葬的地方，还带我们去看一个房子，说这个房子是主耶稣所住过的地方，最后住的地方。你看我们排好多好排的 好大的一场的队，我们还排队进去看，其实里头没有什么东西，就是一个房间而已。不过有这么传说，玛利亚就到以弗所去，因为老约翰就把他带过去，因为主耶稣说看顾我的母亲，就把这责任托给约翰的话，约翰就听从这个托付。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怎么要孝敬父母，要怎么样来有什么表现呢？有什么作为？那其实主耶稣就是我们可以所学习的最好的一个榜样，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一直孝顺他的父母，孝敬他的父母。我想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对母亲的孝顺有可能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表现。不过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我个人的看法哈。我怎么表示我们孝敬父母呢？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可能要用一个实际的行动，因为英文讲 talk is cheap， 对不对？你可以讲 "Mommy, I love you"， 不过到时候连妈咪都不管，所以我们至少有一个行动的表现。你怎么样爱你的父母？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好了，其实好多好多例子，我再举几个例子。比如说，当母亲有时候很劳累，背痛的话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你说妈妈你去看医生好了，对不对？也可以。或者我们说是不是说有时候就跟妈妈揉揉她的肩膀呢，对不对？帮她做个 massage， 小小一个动作，对不对？很小小的动作，你看妈妈做妈妈的人会真的会感激这个小小的动作。甚至有时候你跟妈妈抱一抱 OK， 就是 How are you， 有小小的动作能够比你讲一百句话还有要效果，对不对？我可以跟他分享最近一个事实哈，一个刚发生不久的事情。有一位弟兄，他的爸爸因为意外忽然间就去世了，那妈妈呢，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太突然，哇，妈妈真的很伤心很痛苦。那这个儿子为了安慰他母亲呢，他就想多陪他的母亲。怎么陪他母亲呢？他母亲睡觉的时候，他就到母亲那个睡房里头，他自己就睡在地上陪妈妈。你看这才是孝心，对不对？好，不晓得我们中间有知道有一个书叫《二十四孝》，有没有听过这本书？这其实有一个在元朝时候有一个人，他去收集一个叫郭巨敬，他是收集以前过去关于孝敬父母的故事，把它收集起来，总共收集了24个怎么样孝敬父母的一个故事。其中有一个叫知文饱学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小孩子才八岁叫吴猛，他这个人知道因为他家很穷，古代的时候呢，在夏天好多蚊子都到家里头去，在房间里头去，他家里也很穷，不能买那个蚊帐。我记得小时候有时候为了怕虫咬，你就跑到那蚊帐里头去，对不对？那他家里很穷又不能买蚊帐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这么小小一个年纪八岁就知道怎么样来孝敬父母。你说什么孝敬父母呢？当爸爸妈妈在睡的时候，他就坐在了爸爸妈妈床边，自己把上面衣服脱光了，让这个蚊子先咬他。他意思就是说，我要是让蚊子先咬我，等到这蚊子都吃饱了，就不会去咬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甚至蚊子咬他的话，他就不敢把他赶走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我一赶的话，蚊子可能吓一跳跑起来，等着去咬我爸爸妈妈。所以他就坐他那边不敢动，让蚊子来咬他，把那个都吃饱了，都吸过好多血了，蚊子也高兴了，他也高兴了，对不对？那妈妈爸爸呢也高兴了，就可以睡觉。这是一个 很小的一件事情，一个有实际的动作，我们可以啊，尽孝敬父母。还有一个方法，你要跟父母亲要常常要谈话，有机会要跟父母要交通。据美国的统计哈，电话公司最忙的一天是哪一天知道吗？母亲节。这件事好事呢，是好事，因为大家母亲节都记得，哎，今天是母亲节，我应该跟妈妈打个电话 ，Happy Mother's Day， 对不对？不过这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。为什么是可悲的事情呢？你们想一想，就是平常我们都不打电话，只有那一天大家还记得今天是母亲节，打个电话 Happy Mother's Day， 以后呢忘得一干二净。所以电话公司就没有人打电话，就不时常记得母亲要跟父母亲打个电话。所以你打电话少数，或者不要忘了，不要只是一天母亲节的时候才跟父母亲打电话。其实我感谢神，我两个儿子，一个在加州，一个在香港，我们至少他们每个礼拜有一次他们打 Skype 给我们， Skype 就经过电脑，对不对？其实 Skype 现在就是免费的，但至少一个礼拜要跟我打过一次 Skype， 有时候是甚至于一个礼拜三四次，有时候他每天打，那你说有什么话可以讲？没有，就看一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 I'm how's mommy? OK? 有时候当他们打过来，我太太就是因为在做事情嘛，不能马上到电脑那边去，啊，我一个才两岁半的一个孙女儿，一看，哎，怎么就爷爷坐在那边，好像没看到 grandma， 他说 Where's grandma？ 啊，他听得很舒服，对不对？至少两岁半的他还是说 Where's grandma？ 就是养成给孙女们也知道怎么孝敬父母。要是母亲跟你不在的话，你可以打电话 Skype。要是母亲跟你在一起的话，也许现在好多从国内来母亲跟儿女们住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一来他们语言不通，第二不会开车，那天天只有待在家里很孤单，对不对？儿女都上班，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哦，很孤单。所以当你做儿女的晚上下班回来的话，你不要说哎呀我现在很累，昨天整天工作整天很累，就是你在累，你要找机会跟妈妈谈话，因为妈妈其实整天都没有人跟她谈话。就是你在忙，找机会跟父母亲谈话。另外一个方法，要有耐心，跟爸妈要有耐心，因为我们知道年纪大了以后呢，一切都比较不顺利，对不对？记忆力不好了，耳朵有时候听不到了，你讲什么听不到，行动很慢，有时候年纪大的话会啰嗦一点，对不对？喜欢讲好多事情，啰啰嗦一大堆。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个80岁的老太太，她有一天跟那个她45岁的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个儿子，就坐在那个客厅里头沙发上，忽然看到一个狗，一个野狗在外面，那个妈妈就问儿子说，哎，那是外面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儿子说是一个狗。过了几分钟以后，哎，妈妈又问那是什么？儿子说是一个狗。要过了一段时间，妈妈又问他一下，哎，现在儿子就开始不耐烦了。我跟你讲过是狗嘛，对不对？他说那是一只狗。要过了一段时间，妈妈又问他。他真的受不了了，他就很大声跟他说，就是一只狗，我已经讲过了好几次了，你为什么一直问，你这么啰嗦一直问这个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妈妈，你看这妈妈怎么做，妈妈就站起来到他房间里头去，把那旧的日记拿起来，把那日记都记在他儿子小时候所做的事情，他会记得很清清楚楚，把他翻到一页，就让儿子说你念一念好了，帮我念一下。那里头怎么写呢？记得说有一天 这个小孩子看到外面有一只小狗，他就对着小狗就问我，问了几次，24次，我说那是什么东西？那妈妈每次都跟他说是个小狗，每次跟他回答要说抱抱他，其实就是24次。妈妈有没有嫌烦？没有，其实妈妈认为小孩子好像很可爱，对不对？也很高兴，小孩子一直问我，问了24次，妈妈有没有生气？没有。当了儿子念到这事情，他知道惭愧，才妈妈才问了4次，我就大声大叫。以前我小的时候问了妈妈24次，妈妈不但不生气，还每次答给我答应的话，还抱抱着我。其实我们中台台有一个长青会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我们长青会弟兄姐妹都是89岁的上年纪的人，有的人走路是不能走的啦，是像用 walker， 像我们上楼梯很方便。那些老人家要上一阶一阶台阶两阶啊，有时候5分钟，是不容易的事情。但是我很感谢神，因为当他们愿意到教会来，谁帮他们来呢？我看儿女们有时候大部分的女儿接着他们来，慢慢的很耐心的扶他们走，他们走得很慢，还是慢慢扶他们扶到教育馆那边来参加聚会。就是最近因为母亲节吧，有人就送好多 email。我说过这个一个 email 里头有讲过这么一段话，这话怎么讲？他说，如果有一天当妈妈站也站不稳，走也走不动的时候，请你紧紧握住她的手，陪着她慢慢走，就像当年她牵你的手一样。这就是耐心，我们对父母亲要有耐心。最后，你要把妈妈当做你的光荣。因为当我们小时候，当儿子小的时候，不管儿子做一件事情，唱一个歌，有时候不一定唱得很好，妈妈很高兴，哎呀，很了不起，以为我做妈妈真是了不起。常常就在别人面前说，哎呀，这个很得意一样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举个两个例子，一个例子说，这其实我是亲眼看在电视上面，当有一次奥林匹克。可能在中国那次的奥林匹克，有一个人得了第一奖，拿了金牌，他就上去领金牌。等到他领了金牌以后，马上他就走下那个领奖台，跑到那观众那边跳上去，就说把那个金牌拿起来挂在他妈妈的颈项上。他说：“这个金牌属于你的。”或者说他是第一名，都是因为他妈妈，说把这个荣耀就给妈妈。还有个另外一个例子。就不同了。有一个寡妇，她只有一个儿子，她家里很穷，为了使儿子有好的教育，她去帮人家做苦工，打扫啊，做苦工。因为做苦工做了好久，手都粗了，很憔悴，看起来很憔悴一样。当儿子毕业的时候，她就去参加毕业典礼，很高兴参加毕业典礼。那儿子就跟几个朋友站在那边谈话，有一个朋友啊。问他的儿子说：“哎，站在那个旁边那位是谁呀？”因为他看妈妈这么憔悴又不好看，手这么粗，他就说：“啊，那是我家的佣人。”你看这一句话，真是使他妈妈伤心。好，最后我就跟他讲：要是我们的母亲已经过世了，你要感谢神，因为神给我们一个爱我们的母亲，所以我们要常常信任他们。要是母亲还跟你在同在的话，还在世的话，你不但要感谢神，因为神赐给妈妈还在，你要更珍惜这段时间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要等到妈妈过世了，而是想尽孝敬母亲，想跟母亲打个电话，或者当你毕业了、结婚了、生孩子了、赚大钱买大房子，你要把这事功劳都归给你母亲，或者请母亲来享受享受，是吧？太迟了，母亲已经走了，所以盼望我们就在这个今天这个母亲节的时候，我们要互相勉励。母亲过世的话，你要一直思念；母亲还在的话，我们尽可能珍惜这段时间。好，我们继续祷告。 特别父神，我们真的蛮心感谢，因为你赐给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母亲，能够爱护我们，能够照顾我们，让我们借着母亲的爱能够思想你对我们每一位世人的爱，我们真是满心感谢。请你继续祝福我们，在我们当中所有的母亲们，让他们能够真正跟儿女们有一个好的时间，让他们享受你所赐给他们的一些福分。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那荣耀。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，都是奉主基督耶稣名来求，阿门。谢谢。